弟兄姐妹，新年蒙恩。我们今天早上呢，要来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经文。让我先给大家念这12章35至48节。路加福音12章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来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盗贼什么时候来，他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家，对不起，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当我自己第一次翻开这段经文，为今天早上的这个讲道做预备的时候，我跟自己说，这不是谈这个课题的节期，因为这段经文它的那个重点是耶稣的再来。我跟自己说，这样的一个重点，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在今天之前的一个节期谈的，是在圣诞节之前的这个降临节的时候谈一个课题。我们今天教会所守的是在圣诞节之后显现节这个节期。不只是这样，我想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可能还在算下来几天要吃多几次的余生，对不对？现在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时候谈耶稣的再来，我觉得太沉重了。所以我跟自己说，这不是谈这个课题的一个时期。那我希望刚才当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人会有我刚才所说开始打开经文的时候的那种想法，因为我的这种想法就泄露了在我这个人的内心深处，至少是在我打开经文的那一段时期，我不认为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和我们的存活有那么的关键。可是我这样的想法肯定是大错特错，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的确是和我们的存活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一种关联。因为当耶稣他会再回来，再叩我们的门 的时候，在那一刻，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如何，不管我们还有什么 project 还在忙着做，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什么好做人、做好人、做人好都没得做，都停止做。耶稣看到这个事态的这个重要性，他就用了四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去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他用四个比喻来叫我们去听他要讲的，去把他要讲的东西内在化，然后把它给活出来。那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头的前面的三个比喻，刚才我在经文那边读到，就是首先我们要束上腰带，之后呢要把灯给点着，第三就是要像仆人那样在等候主人从婚姻的那个宴席回来。这三个比喻所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一种预备，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要警醒等候我们的这个主人回来。那当我们去考量一下当时的一些文化跟做法的时候，耶稣要我们一直束上带，一直要点着灯，一直要在那边等候，这个他的要求其实是充满好些挑战性的。因为在当时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早上来教会就举行这个婚姻，然后呢到晚上就去喝喜酒，然后就觉得累到半死，然后就可以回家睡觉。当时不是这样做的哈，当时的人呢，他们一举行婚礼的时候是可以几天几夜这样的一直不停的在那边庆祝，甚至可以庆祝到整个礼拜下去。这么一来，这个屋子的主人他可能是三更半夜，可能是隔天的凌晨，可能是隔天凌晨还不回来，等到下午才回来，或者可能更迟。主人就等到他在那个婚宴那边觉得很尽心尽兴的时候，这样他才回来。要一直这么个醒着在那边等，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无止境的在那边等，这个挑战好大。那如果我们同意我说这前面的三个比喻给的是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耶稣给的第四个比喻就更厉害，因为他的第四个比喻所讲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耶稣呢就把他的那个再来比喻成一个贼或者一个小偷会突如其来的来盗窃 一间房子，然后他就说这个主人他如果是知道他几时来，他就准备好，不然他还是会想要怎么样去预备。那我觉得这个不可能的地方在哪里？主人他说要醒着才能够顶住那个小偷，请问哪一位屋主有可能一辈子不睡觉去等一个小偷来？耶稣在这里讲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里耶稣肯定不是在说人都不能睡觉，他又是在用一种夸张式的一种表达方式来强调说，我们总要有一种预备好等他回来的一种姿态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在刚才的这些比喻里头的这些主人和仆人，他们不可能一直醒着，他们不可能一直不睡觉，为的就是要在那边准备。但是你我都知道，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那个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我们所要做的方式，就是要继续不断地做我们基督徒一直在敬拜在侍奉方面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准备方式 不是整天在看着天等耶稣从那边砰出来等他回来，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继续不断地做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做有关敬拜和侍奉方面的事。但我们要这么做，老实话也都还是不容易的。我们刚才从美玲长老的那个祷告当中已经听出那种心，那种不容易的一种心情。那我说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我们会往往会犯，会有一些东西使我们在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绊倒。那我在这边就建议两项就好了。第一项，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安于现状，因为安于现状，结果我们就开始不太注意或者开始去轻看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我想我的问题正是这一项，我身上的问题正是这一项，所以我才会在一开始看经文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节期不是谈这个课题的时候。那我想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教会节期，教会节期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在年复年一个时段到另外一个时段都能够继续的来用心的或者是鼓励我们去做我们基督徒该有的那种敬拜和侍奉方面的那种操练。我们的这个下来的这个节期就是大斋节的这个灵修材料啊，再多大概一两个星期也就要出炉了，就希望我们在今年可以借着这个节期材料和他所要鼓励我们所做的好好去看他，好好去用他，让他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更认真的去过今年的这个大斋节期，并且继续做我们等候主再来的那个准备。那大家听我这么说，大家一定会觉得说我有点矛盾，我又说让我绊脚而让我绊倒的是，或者是让我去有一个错误的想法的是教会节期，可是这现在我又告诉大家说我们要看重教会节期。那如果大家认为说我自相矛盾，那首先我得要承认说我真的是因为教会节期在开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可是我想跟大家说我已经从我这个牧师的职业病醒过来了，我现在对这个教会节期有一种比较一种新的一种体会，看到它到底的它的真正的作用在哪里。而且呢，我更加是被今天早上这段经文提醒说，为主而来去做的准备，真的是一种我们基督徒时时刻刻的一个功课。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人像我这样安于现状，以致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我醒过来了，我会更加的去专注于这样一件事情，你们会跟我同列吗？来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再说等候主回来的再来的第二个可能的绊脚石就是这样，我们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说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就开始不懂为什么去培养出一些比较法利赛人的心态。我指的是什么？法利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往往呢都是专注在一些比较外在比较看得到的一些操练，然后他们就认为说这些操练就等同于他们忠于上帝。我们从福音书里头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时候就因为自己懂得守比方说这个安息日，或者他们懂得在吃饭前用他们的这个宗教礼仪的方式洗手，因为他们懂得做这些，他们就很自信，然后觉得他们自己有平安。 可我们却从来没有在同样的这几本福音书里头看到耶稣因为他们懂得这么做而去称赞他们。相反的，耶稣他要我们是要去做的是要常常在主里，要我们与主合一。他要我们在通过敬拜、读经、祷告，不断地去寻求他，知道他在这个时期在想什么，要我们想什么，要我们专注在些什么事情上。让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让我们把我们在这个永恒的这一端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当这是一场彩排。为什么事情做彩排？为我们在永恒的另一端要过的生活做彩排。每一天让我们都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简单的来说，这段经文它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得要警醒。为什么？因为这里讲的是一件肯定要发生，可是却不知道在哪一时哪一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段经文要我们与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件要发生又不懂几时要发生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动力，使我们真的是时时都警醒，并且呢忠心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这段经文基本上是要我们把我们整个生活的导向都是转向一个要见主面这样的一种的姿态，把我们整个生活的导向都是转向一种预备随时要去见主面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他反而是那个会穿上工作服，他会束上带，而且他会来侍候他的仆人。那我觉得这里当耶稣说他会来侍候他的仆人，这不是一件要等到所谓的这个周末过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我给大家来讲一个真的是在我们这个永恒的这一端所发生过的一件事情。我请啊，对，谢。在1950年代，这对美国的长老会牧师宣教士夫妇，他们从美国，他们到瑞士那里呢，去买了一栋房子，然后用那栋房子呢，就开始做这个儿童的事工。那刚才我说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啊，在那个年代，在瑞士，某一些的那里的这个天主教徒，他们还是把我们这些所谓改革中的这些信仰视为异端。那再过大概一两年，他们就因为这对夫妇所做的事情一直皱眉头，结果他们甚至写信给当地的政府 complain 他们。那当地的政府就写了一封信跟这对宣教士夫妇说，他们得要在大概两个月后，就是1955年3月31号离开瑞士，然后不准再回去。这对夫妇他们很爱他们的羊群，他们的工作，他们要怎么办？他们要怎么继续？那好就好在整件事情呢，大概在几个星期后出现了一些转机，他们有机会跟当地的一些高官谈。最后呢，那个政府的决定是这样，他们不需要离开瑞士，他们能够搬到瑞士的一个属于改革中的一些改革中信徒的那些地区，这是好事。可问题来了，要搬就是要买房子，要买房子就是要钱，钱从哪里来？这些人是牧师，是宣教士，怎么突然间再找钱，另外再买多一所房子？Edith 就是这位牧师娘，她就向上帝祷告，并且求上帝在事情当中帮助她，同时她也求上帝给她一个特别的迹象，她求上帝让1000块钱可以很神奇般的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结果在第二天他们在信箱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真的就附上一张1000块钱的支票，而且寄这张支票给他们的人还在信中说，他们感受到这对牧师夫妇他们有一些急需，所以他们在这个天气很恶劣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还是赶去把这封信快点的寄出去，好让他们真的能够更快的收到这笔经费。1000块钱有可能买一间屋子吗？不可能，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这个经费，而那些经费后来都会陆续 的进来，以致他们刚刚好可以去买一栋新的房子。可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样这个1000块我相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起很大的作用，在他们工作可能做不能再继续做下去，屋子没得住，整个他们真的是放弃了他们美国的生活来到这里，突然间差不多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来了这样的一个1000块，在祷告之后来了这样的1000块，我觉得这1000块肯定带给他们一种很深沉的一种安慰，并且他们的信心也会因为这个1000块而加添。这个1000块我想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听祷告的上帝，一位会去照顾他的仆人的需要的一位上帝，甚至是一位来伺候他的仆人，提供给他们他们所需的一位上帝。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上帝来侍候我们不是一个等到时间的终止之后才开始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叫我们警醒，叫我们忠心，我相信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他也变成那位来侍候他仆人的恩主。我们的主他叫我们去服侍他，可他却是来侍候我们。我们的责任也就是要时时警醒，并且忠心的做主的仆人。那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彼得呢，他在听到耶稣说了这些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下一张投影片。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所有人说的呢？那耶稣以他一贯的做法，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彼得的问题问得不太准确。耶稣的回答明显的要跟他讲，重要的不是谁来侍奉，而是我们就是在座的每一位主的跟随者，我们给予耶稣怎么样的一种侍奉。他同时也要让他的门徒们知道说，当他这么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人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回应他的。所以呢，他再下来他又再继续讲比喻，而且他用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这些信徒当中，在上帝的家里的一些真实情况到头来会是怎么样子。耶稣就开始讲一个关于一个管家的比喻，而这个管家所得的吩咐就是要在主人出远门的时候按时把仆人们这其他的仆人们所需要的粮食分给他们。那第一位他所讲到的这个仆人是一位按着主人的吩咐去做的，所以在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位仆人就得到奖赏。第二位仆人呢，却是很公然的去做跟 他的主人所要求相反的事情。与其在时间到的时候呢，给予他的其他的这些同他的这些家里的其他 的这些同事们他们的吃喝，他反倒去欺压他们。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有我需要稍加解释，这位仆人到头来所得到的那个的惩罚。下一张投影，谢谢。在这里说呢，这位真的公然不去守，不去做他的主人要他做的事的这位仆人，这里说他的主人会来重重的来处置他，甚至是要把他的腰砸了。那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还不太准确，因为原文基本上是说会把它剪成一块一块，原文讲的是剪成一块一块。那我觉得需要解释的原因是因为这段经文讲的一种惩罚很血腥，而且呢，它也让我们去想象到一位很残忍的上帝。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说，这里这段所讲的又再是耶稣一个夸张式的说法。我们看最后的那个一句，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最后的一句说他要把他跟其他的人放在一起。如果是看原文的话，原文这边呢就不是说要定他和不忠的人同罪，不是这样讲。原文就是说要和不忠，要让他和不忠的人同列。换句话说，这个人还是可以坐着活着。那耶稣在这里他真的要带出来的那个点，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跟他所做的可以是和他的主人所吩咐的恰恰相反，与其体现出上帝的恩慈，他却是用暴力，他却是残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从来也都没有信心的，他从来也没有信过主，从来也不属于上帝羊群 的一份子，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上帝羊群的一份子。而这样的一个人就应该去和那些不忠的人，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同列。到这里我们讲了两个比喻，最后的两个耶稣说他们也没有把事情给做好，可耶稣同时也说他们所受的那个惩罚是和他们的这个动机和他们所有的这个知识和能耐做正比的。然后最后耶稣就讲出这句话，下一张投影，耶稣就最后说，因为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我想耶稣在这里 要带出的信息我们早就知道，也很容易抓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从上帝那边得到了一些能力，或者好多的那个能力，而这位给予我们能力和呼召去侍奉他的，在我们没有做好预备的那个时候，他要回来，看我们怎么好好的去使用他所给予的能力。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是要赏，他也要罚。当我在反思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觉得比较懊恼的并不是里头所讲到的惩罚，什么把那个仆人剪成一块一块，这些我都知道是夸张式的说法，这个不太难，就是走过去。让我觉得比较懊恼的是在这边耶稣所提起的奖赏。奖赏是什么？奖赏是仆人能够仆人将要主人，对不起，奖赏是主人将要派那个忠心的仆人管理他一切的所有。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到头来他们要升职哦。那升职之后呢，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去看，他们就有更多的东西要去操心，他们就有更多的工作做。那我就在想，这叫做什么赏赐啊？这叫做什么赏赐？为什么赏赐是有更多的工作做， 那我去看一些解经书，解经书他不然就说因为他这个仆人呢本来只是出远门暂时可以去管理，可是呢因为他的忠心，上帝让他永久管理。哎，这也不见得就告诉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的赏赐。或者是有些人说因为到时因为赏赐的这主人所有的都会在仆人的手中，这么一来呢这个仆人就能够多用上他的主人的这些资源去做这些对人好的事情。这个也没有完全解释说为什么多一点工作是一个赏赐，但至少这个讲的有点意思。那让我在这里呢就冒个险，解经家不说，我给大家我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反思，为什么给多一点工作其实是一个赏赐。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无论我们是信徒或者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认识耶稣，我们应该都有机会呢去参与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是去服侍某某一群人，或者去做一些所谓的社区活动等等的，或者是在某一个一些的 project 里头我们曾经去给予帮忙。有机会做过这样的事情的请举个手。参与过社区工作社区活动只有一个人哦，我们这么没有爱心啊，这间教会曼纳也塞。我猜我们大概都有机会去做过一些社工什么的哈。那往往呢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到头来都会有两种感受，就是在做完的时候，首先我们会觉得哇好累，对吗？做了一整天了，流汗啊，又热啊，又什么新加坡的天气好累。然后就有第二种感受，第二种感受就是尽管多么累，我们都觉得这个很值得，完全值得的。因为我们去帮助人了之后呢，那种的感受哦，是真的能够把那个疲累几乎给完全给忘掉的，对吗？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本身有尝试过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往往在这两种的感受当中，那个真的会凸显的不是疲累，肯定是那种因为能够去帮助人之后的一种的安慰，一种的满足感。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换句话说，我认为被升职而且有更多的这个工作，或者应该说在上帝的家里面有更多的工作，是一种奖赏。因为去服侍他人，去祝福其他的人，是那个能够给你跟我一种很深沉的满足感的事情。在主的家里头呢做得更多是一个奖赏，是因为他给我们更多的那个空间做我们自己。有谁活着是为了不满足？有点变态。人活着都在寻求一种满足感，而当我们懂，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那种满足感，我可以告诉你，是你做了一个真的是很累的一个运动之后也得不到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去侍奉的时候，我们最完全的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所以当耶稣说这个忠心的仆人他会给他一直做，是让他真的能够完全活出他本来被造的那个原因。不然我就要问，为什么我们在累了半天，为了别人累了半天，结果我们记得的不是我们累，而是一种安慰和满足感。我相信我们不会即刻同意我所说的，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在坐在这里听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的欣慰和满足感，都是在真的是累到要趴的时候，却知道自己已经祝福了人，我们才开始感受到这样。我现在把这样的一种满足感叫做从侍奉中而得的喜乐。 在禧年堂，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参与侍奉，可是来到那种真的是需要流血、需要上刀山下油锅的那种的侍奉的时候呢，我往往看到的就是同样的那几张脸孔。那这里什么流血或者是上刀山下油锅，是这次是轮到我用夸张式的方式啊，在表达。可我真的是很真诚的希望说，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位，有更多都能够上前来继续来一起关心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头的很多项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心努力的事情。在我所负责的事工，也就是青少年事工，在过去的两年呢，这个事工里头呢都有一种人员缺乏的状况，我们真的是喘不过气。可是呢，今年呢却有一些好事发生了哈。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事工里头好一些19、20岁的他们在这个事工里头，他们被叫做老教这些老教他们就开始挺身而出，然后呢在几个不同的这个方面都开始来参与侍奉。不是我们逼他们，也不是我们请他们，他们自己自愿性的挺身而出要来参与侍奉。而他们将来我觉得应该是了，这是我猜的，我猜因为是他们看到自己曾经被服侍，他也看到因为别人的服侍他们自己得祝福而且成长了，所以现在是时候他们应该去祝福其他的人，所以他们自愿要来参与。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想要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大堂里头肯定有好多的老教，比我青少年事工的老教还来的老教。那我不跟大家解释这个字老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有人呢是需要一点点的解释的话，就当成是你就跟他做解释，当成是你即刻应用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做的事，服侍他人。再下来要怎么走，就但愿今天的经文光照我们。我们来看关于终末的事情，圣经讲到终末的事情，不是要给我们关于末世的事情会怎么发生给我们那些细节，不是。圣经讲终末都是要我们懂得怎么样在今天好好的活，因为那一天要来。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这个世界，拯救了这个世界，并且你要再一次回到这个世界。在你出远门的这段日子，我们感谢主，你通过这段经文给了我们提醒，要我们时时要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导向都是转向一种准备让你来、准备见到你面的那一天。也感谢主，你给予我们能耐，甚至在我们愿意去挺身而出或者去忠心的祷告、读经、侍奉的时候，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当中，你甚至已经开始在伺候我们。主，我们这个忙碌的这个城市生活，我们一旦走出这道大门，可能我们的这些所有需要去完成的事情，又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做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求主你继续用今天的经文和话语光照、鼓动我们，使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生活的确是时时刻刻都是为主而活。求主帮助，阿们。